妹们好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今天我讲到之前，我先读今天的经文，是有没有？没有哈。好，那你们有圣经就打开。我们今天看一段的经文是在《传道书》第六章，《传道书》第六章一到九节。传道书第六章一到九节，在旧约中间，好，在圣经的中间，大家翻到了，那就你们是习惯大家一起读还是我读？一起读啊，好，一起读。那好，这个不长，我们一起来哈。第一节，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凡有外人来吃用，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人若生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说，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，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，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。那人虽然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这样看来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，有什么长处呢？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，就是人所要的福。这个中国人呢，特别关注这个福字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要跟着爸爸呢去跟人家去拜年，好，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那去拜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中国人呢就要门口要怎么样？啊，要贴一个字，贴一个福字。那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很小哈，完了以后呢就敲门，但是我看着这个福字呢，就看着它就有点觉得怪怪的，好，完了以后呢，嘿，正好呢那个主人呢就开开门了。那我就看着他挺怪的，完了我就问爸爸，我说爸爸，这个福怎么到了？好，那个我这么一说完了以后呢，这个主人呢就开始就高兴地说，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吉言啊，知道什么意思啊，不用我多讲了。所以人们都希望福气临到我们的家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普遍的一种的希望。所以呢，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，讲到福气的东西的时候，我特别去查了一些资料。好，中国人要的福气到底是什么样？这个中国古书里面呢，其实多多少少就有这方面的记载。尚书，好，尚书里有这样记载，说有五种福气是大家所追求的。给你们念一下哈，好，他说：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又好德，五曰考中位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再给你解释一下。他说呢，第一福是什么呢？是长寿。是。那短命叫福气吗？那福还没享呢就死了，所以不叫福，所以要有长寿，命要够长，所以要寿啊，要够长。第二呢，那有长了，那长命就吃不饱，没有钱不行啊，对吧？第二要什么？要有富裕，就是有财有钱。第三呢，还有什么？哎，康宁，康宁就是啊，就是有平安了。好，你要没有这些东西，那就你有钱就是天天被人打劫，那也受不了啊。那所以这就不叫福气啊。所以那第四呢，还有又好德，还有美好的品德，别人还得说句好话。那最后他说第五是什么呢？考中命，
就是查考他一下怎么死的。他不得好死，比较服气，所以啊，最好是啊没灾没病坐在那儿死的，哎，这就好。所以这都是人们所追求的福气。在传道书之中，可以说讲到福气最多的就是这段经文。啊，传道书讲什么呢？啊，很多人呢一看传道书呢，就觉得哇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还是虚空，哇，怎么这么虚空啊？这不是基督教吗？基督教怎么跟佛教都连在一起了？不是，哈，先要那个什么一点哈。其实呢，当时翻译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哈，因为中文里有这个虚空两个字，其实的意思，真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没有意思，就是人生没有意思。其实传道书啊，很多人不爱看，好，但是呢，实际很多人喜欢看这个箴言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箴言给我们很多智慧的劝告，好，我小的时候喜欢看箴言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以为看了箴言了以后考试就能得100分，所以呢，就爱看箴言，所以呢，传道书就看不懂，啊，后来大了以后呢，跟一个老牧师谈起来的时候，他说啊，哎呀，传道书你看不懂啊，因为你还年轻。啊，等你有点年纪的时候才能看得懂。哦，我知道这，所以后来我才啊，有点年纪的时候才开始研究传道书。其实传道书不是光光讲虚空，传道书讲什么？传道书是传道者用一个人生的另外一面来探讨人生的意义。那什么意面呢？就是人们的追求，追求了一大堆以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虚空，没有得到任何的真正对人生有任何价值意义的那些东西。所以他完全从人生各个角度来探讨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当然了，如果他这么讲的话，他就用一个很非常 negative 的非常负面的用词来打动人们的心。当然了，看到传道书的时候不要忘记最后一段，就12章最后一部分，那才是真正传道者所要讲的。好，以后会继续慢慢看啊。其实呢，他就是讲到人的追求。第6章1到9节这一部分，可以说讲从第一章一直到第6章里讲所有人的追求达到最高峰。人的追求不外乎几样东西，不外乎就是什么？吃喝，对不对？因为人不吃就死了，所以呢，人就是这个什么，鸟为什么，人为什么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其实不是光为财了，有财才有好吃的，哎，这还是为吃啊。所以第一，人们最重要的追求不外乎就是吃喝。第二，人们追求的不外乎是享用。那吃饱了还要有一些享受的东西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追求的就是家庭，那最后追求的就是长寿。刚才我讲的那几样基本上就全部都包括了。那传道者就有一些观察，还有一些总结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传道者对人生的那种的追求的观察是怎样的呢？世人所要的福不外乎这几样。第一样就是钱财。第2节他说神赐给他资财。这个他在这里讲的呢，是用一个一般人对这个福气的理解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到教会来做祷告会的时候啊，做见证，那一般都说感谢主啊，我找一个好工作，那个工资比以前的还要多，对不对？那你不会说感谢主，我这份工作比以前少了一半，你会这么说吗？哎呀，一般人都不会这么说的了，一般人都说什么？我工资涨了一倍，哈，那叫感谢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们一般说这钱多了都说什么？神赐给我资财。那穷了就是好像神没有咒诅啊，神没有祝福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这个人 特别有钱，好像是神赐给他资财，所有的财富应该都是从神那里赐来的，所以他们是用一般的人的一种的观念在这里。他说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。好，心里所愿的，哎呀，你知道有钱了以后就是你想什么就可以买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前两年那个 iPad 刚一出来的时候，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有 iPad 了哈。哇， iPad 刚一出来的时候，哇，那是新鲜玩意儿哈。我想很多人都跑到那个店里边去，不敢买，也要怎么样玩一玩啊，对吧？那我就去这个的听了一个弟兄，他就讲，哎呀，如果我有钱，我就买两个 iPad， 一个 iPad 收 email， 一个 iPad 发 email。当然这是讲笑话了，我是听的也是说，那发 email 一个不就够了吗？他说不要买两个，啊，这个满足嘛，那心里有得满足，那就是说你要有钱，他这个人有钱，有钱到一定的程度，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什么都可以买来。所以他这个东西，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当然了，我们在教会里讲钱不好意思，好，但是人呢，这个麻烦的很，这个讲钱又不好意思讲，但是没钱又不行，啊，钱这个东西呢又是万恶之根，大家谁也少不了它，总是希望它多多益善。人追求到了资财，完了以后呢，光有钱自己一个人享受，买了一大堆东西都放在眼前，多难受啊！那要怎么样？还得有个家庭吧？那有家庭干什么？有家庭要干什么？要生孩子，对不对？要生孩子，那生孩子生什么？哎，今天父亲们都在这儿了，你是要男孩要女孩？啊？太太坐在旁边不敢讲，还女儿好啊，是不是？心底里真的吗？这个对不起啊，我不没有在这里宣扬这个男尊女卑哈。从古至今，人们都希望生男孩，有原因的。好，这个生男孩、生儿子呢，这个儿子可以干很多事啊。第一，以前是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儿子可以去怎么样？干活，上地里干活，那女人你怎么样去耕地啊？开玩笑啊，那这怎么做啊？你知道吗？那第二样，男的还可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是最后。第二样，干什么？我跟我家邻居闹矛盾，完了以后呢，我有十个儿子，往后边一站，他家有十个女儿，哎，请问谁厉害？哎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厉害得很呢，哎，有儿子不一样的啊，你光有女儿能打架吗？当然了，为国还要征战啊，那是打仗，那个儿子也去打仗，那是另外一个。哎，人们和儿子很多用处，那第三样还有用处，儿子干什么？哎，继承我的产业，那我那么有钱，那给谁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要怎么样？要把我的产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所以儿子真的很好。所以这个人有多少儿子呢？哎呀，真吓人，不得了哎，100个儿子。太夸张了，这个你听说过有谁有100个儿子吗？好像没听说过哈，可能有，那得多少个老婆生孩子？哇，可能他100个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能记住多少个孩子都成问题。好，这个是，他就是这是夸张的讲，他说100个儿子真的没得比呀，啊，真的是没得比。那这个人已经极致，他的蒙福已经极致了，还有。有了钱又有了儿子，这个满足了吗？好，生了100个儿子又有很多钱，儿子们呢，你们都不用干活了，一代一代传下去足够你们的了，那我就怎么样， 拜拜，
是不是
死了
不行还要怎么样
享受，继续看着孩子们继续的享受。
他说这个人就不想离开世界，想继续享受。这个人长寿到什么程度？活了一千年，再活一千年，2000岁啊！
哇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情况啊？就是我们在这儿坐着一个老人家，你就问他，老人家，你是哪个朝代出生的？他说我是汉朝出生的。哎呦，吓死了，对不对？你这听到的时候，不就是把人给吓坏了？
好，这个2000岁啊，当然这是夸张的一种讲法。你知道这个人呢，今天的问题最麻烦的是什么？
好，咱先讲这个，讲之前的事。20年前，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80岁以上的人多不多？
啊，不多。那90岁的更少。
请问在座的有没有90岁以上的？80岁都不算老了。这个90岁以上，这个现在67岁退休，活到90岁，请问还要活多久？20多年啊。那活到100岁呢？30多年。30多年住在家里干什么？往那一坐享福。
这个是啊，这个儿女也都长大了，就跟着父母说了，哎呀别干了，这个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我们现在有钱养得活你，所以干什么这个不要做饭了，买着吃，对吧？所以呢在家里不做饭，往那一坐买着吃享福。完了干活收拾家，不用了，请个人来给你收家啊，那这么多好，是什么都不做了，完了往那一坐享福。享多少年福？哎呦，如果活到90多岁的话，将近30年的福啊，就在坐那儿。哎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活2000岁，我就那么坐着坐着享福。哎呦，人生啊，坐在那都不知道干什么。就是中国人享福这个观念非常严重啊，真的对不起哈，对不起，这个中国人这享福的观念非常严重。享福是什么？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哪一坐享福，这就是中国人的观念。一做一点东西就说不行，这个劳碌了啊，劳碌命。这个你去过美国人的医院吗？有没有去过的？应该在座的都去过吧。到美国医院的那个一进大门口有一个问讯处那个地方，那后边站的都什么人？啊？那老人是没钱跑到医院来挣点钱来了吗？啊？跑到医院里你去问他，请问那个什么什么在哪里？他就颤颤巍巍的走过来给你指，往前面走，往左转，再往右转就是了。完了以后呢，你看着他说，这老人家不回家去享福，完了跑到这儿来挣那点钱，真的吗？人生的意义不只是享福，人生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去思考，有时候去帮助别人。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是您就是中年人在拼命干，太年轻的没经验，中年人拼命干，但中年人很累啊，要上班养家，送孩子接孩子，还照顾老人，完了还要在教会服侍。哎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年长的弟兄姐妹在家享福没事做的人多得很啊，但是为什么不
打个电话，你说我这个腿不良于行，但是我可以打打电话关心弟兄姐妹啊，可以为人祷告啊。为什么非得要那些中年的人啊，忙还要再忙？难道干点活不是享福吗？人有了这一切，你真的满足了吗？三样都有了，有了钱，有了儿子，还有了长寿。传道者在这里用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说，他这个人什么都有了，但是没有满足。他说他有神赐他资财，但是还加一句，神使他不能吃用。这个你有钱可以买山珍海味，但是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好吃的在眼前怎么样不能吃。这个我也人到中年哈，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炒鸡蛋，完了结果呢，现在大了一咽胆固醇太高，怎么样，很多都不能吃。最后呢，我的孩子遗传了我的优良传统，他们爱吃炒蛋，结果我就看着他们的炒蛋，什么尤其那个韭菜炒蛋，哎呀真香啊，我就哎呀拿一点点搁在嘴里慢慢的嚼一嚼。哎，你知道吗，我看着我不能吃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，这是人生一大痛苦啊。这个以前我记得听过一个笑话，说一个有钱一个穷人啊，没饭吃，小的时候没饭吃，完了以后看人家进餐馆啊，进饭店啊，结果人肚子饿，他就说，我以后长大了有钱一定要天天吃山珍海味。那结果怎么样，他后来真的有钱了，但发现他能吃的就那么一点点。这个当年我这个出国留学的时候，好，80年代出国留学的时候呢，那时候这个很多东西没见过，好，尤其这个到了国外一听，什么还有buffet啊，哇，交几块钱可以随便吃啊，哎呦，没听说过哎。你们第一次来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啊？
有。
有。完了以后呢，哇，有一次跟朋友一块去，哇，一进去了先从头到尾看一遍，哇，每一样都很好吃，所以立定心志，怎么样，从第一个开始吃，不要吃太多啊，人家搞不要吃太多，好，拿一点点，拿一点点，完了我就是准备从头吃到尾。那结果是怎么样啊，最后那个印象太深刻了，吃不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吃不下去了，实在是吃不下去了。所以后来呢，我还有机会吃buffet的哈，再吃buffet的时候我就先看一遍，看哪个好吃，喜欢吃的就吃，其他不喜欢吃的连吃连碰都不要碰。为什么呢，因为你最后是吃不下的，等你看着他吃不下的时候那是痛苦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这个人有资财，但是神使他不能吃用。哎呦，那是很难受的，给别人吃，他手下的佣人呢、啊、什么的，别人都是开心开心的吃的，完了最后他看着他不能吃，是很难过的。他有儿子，100个儿子，第三节说他不得埋葬。刚才我还忘问了一个，有儿子干什么？啊，送终。哎，你知道吗，为什么女儿不能送终啊，女儿嫁出去了，哪有像现在的女儿啊一天到晚往娘家跑。以前那个嫁出去那就是很少，一年回不了一次半次的，对不对，那在家里是谁，他儿子。这结果呢，他有100个儿子死在床上，结果怎么样，没人给他埋葬。
哎呦，死在床上没人埋葬，儿子都不在，都不理，都不管。你知道吗？以前的人，这个死了以后暴尸荒野，没人埋葬，那是一个咒诅哎，那这叫做不得好死啊！啊，这是不得好死啊！所以恶人如果是个什么犯罪罪犯，那大部分就是不愿意给他埋葬，就是暴尸荒野，最后让狗给吃了才好啊，让狼野兽给吃了才好。所以那才是一种的咒诅。他结果他有100个儿子，结果怎么样？不得埋葬，不得埋葬。其实，在圣经旧约里面都有这种的这个描述，那就是表明不得好死。第七节也在这里讲，他说一切的劳碌什么东西都赚到了，但是心里却不满足。人有一句话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那人呢，拿到了财产的时候，这个结果呢应该是心里就高兴了，但是人不是这样，他追求了财富，追求了一切所有的，拿到了以后他心里没有快乐，没有满足。有这一切的东西，心不满足是非常痛苦的。今天我们在美国 Silicon Valley 居住，这边的薪水都不错啊，所以大家才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。这里的天气也不错啊。那你们这边的房子，我看，我虽然不太知道哈，应该比我们圣淘沙大一点啊。这个住的都很好。请问你生活也不错了，住的也挺好的了，你的家有没有使你的心满足呢？也就是说你住在那个家里你快乐吗？这个我牧会也很多年，有一次去到一个这个一个教会的会友的家里，他呢就跟我说我们圣淘沙虽然房子都比较小，但是周围也有一些地方房子也挺大的。完了就到他的家，哎呦，一进他的家，哎，不错，挺大的，还好。不要担心我哈，我这个人有免疫力，对，尤其对大房子特别有免疫力。因为我以前是盖房子的，所以这个设计房子的，所以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感觉啊。但是呢，他呢还是很愿意带我参观一下，那我也还是啊，都那个什么哈。那就要进去看，哇，这是楼上楼下后花园什么，哎呀，真漂亮。我说不错不错，非常好，各方面都很好。哎，坐下来再聊聊了。聊聊的时候就发现他非常的痛苦。那这是个姐妹，丈夫外遇，很少回家，孩子跟他吵架，刚刚上大学就搬出去住，其实就在湾区上大学，很近，那还非得要搬出去住。好，这个儿子呢，小儿子呢，也是很多问题，不听话。是啊，房子很大，值得夸耀。很多时候我们住的东西也非常的好。我还去过一个人家，那一个人家呢，他有很多家具是古董啊，完了还考我，他说这两把椅子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，按着那个真的仿制的，因为真的只有一个，他要成对嘛啊，那你能看一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。哇，很贵啊，不用问的了哈。那还好，我对这个东西还多多少少有点研究啊，仔细去看，从上上下下看，完了我还一直就说这是真的那是假的啊，他还说你真的说对了啊，还真的说对了，因为他有一些窍门在里面、啊、这我讲的这些都是好像我们有
很多物质上的享受，
但是
很多的家庭里没有快乐，没有满足，很多家庭里充满的是争吵，很多丈夫或妻子下班了以后拿出钥匙准备开门进去的时候要停一停，因为不知道这个门打开了以后面对的是什么。
其实我们都有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但是我们也是活在痛苦之中。这个我自己工作过十年，这个后来呢神感动我，我就做了传道人。那做了传道人以后呢，有机会再跟你们讲这个细节啊。这个做传道人以后呢，很多人不理解，很多人不理解。这个我记得呢，这个那个时候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还比较年轻啊，现在也不算太老。这个比较年轻呢，最后到教会里边呢，刚开始做传道人，完了有一个这个刚没信主的一个人，他来到这个慕道友来到教会来，他就听啊，你是传道啊？我说是，我传道。他说我所认识的牧师都是那个啊没有头发的或白头发的那个老的，你怎么那么年轻，怎么就做传道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也很难讲的嘞，真的，人很难讲的。你说我讲什么啊？我为主摆上一切，这些他听不懂，你说这个什么神的感动，也人家也听不懂，他怎么讲呢？后来我还碰见我的亲戚，我的亲戚呢，这个我亲戚不都是基督徒哈？虽然我生在基督徒家庭里，但是呢，我这个亲戚呢也来到美国来开会，他就见见我们这些哈，这些完了以后呢，一开会的时候见我，他说：“哎呀。”听说你到国外也好多年了，混得还不错，怎么再听说他下不说不出去来了。我从他那个眼睛里边就看出来了，就是说那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哪时候想不开呀、啊、怎么出家做和尚去了，有点那个意思。你说我这碰到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后来我就一直想怎么回答这些事呢。后来哎，有一次灵机一动就想起来，后来又碰到人家问我这样的问题，我就跟他说其实啊，很多人为理想为主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，连命都可以不要的，我还没死呢，不过就是为了我所信的那位神来服侍他，所以不算什么。哎，我这么一讲完了以后，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话讲了。后来我到我这个读神学之前生活工作过很多年的那个地方啊，又再次回去。再次回去的时候呢，有一帮老朋友以前都在教会里服侍，在团契里传福音一起，所以有很多年感情也非常好。那这次回去的时候呢，一大堆孩子也长大了，就带他们回去，大家都好朋友，老朋友都见见面，这些老朋友都非常好，很热情，他们各自在教会都服侍，然后给我们一张卡片，给我们一张卡片的时候呢，里边每个人都写几句话啊。我看完了以后呢，别的话我都忘记了，只有一句话直到今天我还记得，他说蒙福的人就是这样。怎样呢？要钱我没有，要名声默默无闻谁知道我啊？要地位在社会上谁知道我是什么地位？很多人看不起我们的，要什么人们追求的东西都没有啊！但我有一样有的， 比你们很多人都多，我四个孩子。除了这样，
但是他看再次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写了一句说，蒙福了的人就是这样。
他说我是蒙福的，我也自己知道我是蒙福的，虽然别人有的我都没有，但是我是蒙福的人。在圣经里真正的福乐是怎样的呢？圣经里讲到真正的福乐是一种属天的福乐。耶稣在论到福气的时候讲过八种的福气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就这样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大卫讲到他所知道的福，在诗篇第32篇里边讲到说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懂得神赦免了他的罪过，他说这人是蒙福的。后来在以弗所书，使徒保罗论到所有的福气的时候说，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，那是什么样的福气呢？我们蒙了拣选，得了儿子的名分，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得天上的基业，并且还接受了圣灵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老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之中也讲到蒙福的人，他说蒙福的人是怎样的呢？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一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。所以有一天我们在主里而死，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们是有福的。后来又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。所有的福气，圣经里所讲的都是天上的福气，都不是我们地上的追求。刚才讲到之前啊，领师带领我们唱的那个第二首的诗歌，我就非常受感动，能不能再唱一遍啊？这首诗歌我不知道他那个选诗的人是不是看了我的题目才特别选的，因为它里边讲到一前一后。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人生就不过如此，以前我们是怎样，以前我们追求啊，我不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也不追求啊，我也像一样大家一样，在这个出国的浪潮之下去追求，追求学位，追求事业，但后来我知道这些追求都会过去，今天我们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就唱这第一节，我们唱两遍好不好？
天我要的福祉，心要得着主，天我要的感觉，心要主言语，欠我欠我恩赐，心要看住，欠我寻求医治，心要主自己，高天高举耶稣，愿美主不歇，一起 在耶稣里，耶稣是我一切。
再来，
牵我鸭子心要得着主，牵我要的感觉心要如烟雨，牵我羡慕恩赐心要困住，牵我寻求意志心要住自己，永远高举耶稣，天美如不歇，一切在耶稣里，耶稣是我一切。
当然，圣经中告诉我们的福都与我们所希望的不一样。我们希望地上的眼睛看得见的暂时的道理，虽然我们都懂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正的福气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楚天的，是永远的。如果你得到那一切，才真正是一个蒙福的人。但是问题是，难道人们对地上的福就真的不会在意吗？我给你钱你不要吗？好的生活你不要吗？你真没有的时候，你的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有一对年老的宣教士从非洲回来，他们在宣教非洲的地方呢，宣教了很多很多年，很老了，身体很多的病痛，不能再继续在那边服侍了。最后决定，他们退休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那个时候呢，没有这个没有坐飞机的了，是坐船回来的。要坐船呢要很长的时间，后来呢从非洲坐船呢就辗转就上了船。没想到啊，这是个故事哈，据说这个不知道是真的是假，据说这个宣教士上船了以后才发现，这船上有一个大人物，好像是美国总统，好像是罗斯福还是谁哈，美国总统在这个船上，也回美国啊，从什么非洲欧洲开会回来。那结果呢，这个总统在船上，这个很多记者也跟着，总统走到哪里就有一大群人跟到哪里，前呼后拥。当然这一对老宣教士夫妇呢是小人物，没人认得他们，他们就在坐在角落里远远着看着那边的热闹。回来了，到了纽约，到港了，远远的船还没有到岸，就看到岸上有很多欢迎的队伍，举着大的标语欢迎总统回来，有军乐团在那里打着鼓准备欢迎。当然了，下船的时候轮不到他们先下了，一定是总统先下。等到他们下船的时候，岸上已经没什么人了，没有人欢迎他们，自己提着包进到了纽约市，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。当他们把东西放好了，这个老宣教士突然之间悲从心中来，他觉得很难过，
他说我是谁？最高神的仆人呐、啊！我不是神呐、啊，用我的一生啊！今天我回来了，没有人欢迎我，没有人理我，我孤孤单单的就这样住在这个地方。unfair。
他就把他的感受跟他的太太讲，那太太看他这样子也不知道怎么去讲，那就跟他说，那这样吧，你去啊，到房间里跟你的神去讲一讲，看他怎么说。那他也没办法，很难过嘛，就进到卧室里，就在那里祷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出来了。太太一看他，哎呦，不一样了。刚才进去的时候一脸愁苦，出来的时候满面放光。哎，他就问：“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啊，刚才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问主。”他说我回来为什么没有人像总统那样来迎接我。我讲完了以后突然间感觉到好像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对我说，因为你还没有回家。听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讲东西呀、啊，一定要讲的稍微含蓄一点，太明了了，没有哲学味道。啊、没明白就问别人。是。好像在座的，我最应该蒙神的祝福。你传道人呢、啊？应该。百病不生，永远不老，永远不死，就是死。最好是什么？讲完道的时候坐在台上去世，那多好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啊？没听过、啊？哎呀，我有听过。听讲的时候，人们都加上一句：“这个，哎，真有这样的人呐、啊！”老牧师讲完道，完了坐在那儿就去世了。最后就聚会结束了，哎，他怎么还不动？发现他已经去世了。完了，别人就说：“你看这多蒙福啊！”那传道人不得病吗？啊？传道人一得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真蒙福啊？传道人得病的时候，连自己有的时候都会问自己：“我为什么？”会这样。有的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做神儿女的，别人遇见的我们都会遇见。那个时候你可能也问同样的问题，神啊，你不是说要祝福我吗？为什么还让我经历苦难？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你是一个已经蒙福的人，你是神的儿女，有尊贵的身份，有神与你同在，你不会惧怕。虽然在地上你没有一切，但是有一天你的基业在天上，神把天上一切的好处都赐给你。你也会死的，别人死的时候是恐惧战惊，因为不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。你死的时候面露微笑，因为你知道你的主会迎接你，天上的天使会用歌声来带你进入永恒的家。
你要想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问主啊为什么会这样。
我们追求什么样的福气？基督徒，我们要追求属天的福气。地上的福气是也是神祝福的一部分，但是愿我们不要把眼光永远盯在这个上面，愿我们常常抬头仰望来看那天上永远的祝福。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家真正成为蒙福之家，每位弟兄姐妹也能够成为蒙福之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
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受天上的祝福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嫌我们的祝福不够，但是主，你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你让我们听到的时候，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所蒙受的祝福是何等之大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天天能够活在数算恩典之中，我们就是快乐的人，我们就不会痛苦，我们的家就会充满喜乐。求你恩待我们，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在你面前蒙恩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